友您好，苏文恩又向你问安。今天要陪你读的圣经是继续从创世纪来看亚伯拉罕的一生。到第二十章，亚伯拉罕也还有继续的软弱，后来又碰到饥荒，他又往南迁。这一次啊，他只到基拉尔，那基拉尔就是今天的加塞走廊这一段，非利士人所住的地方。因为他这个往南迁不是照着神的引导，所以他就没有信心，所以他又故技重施，又叫他的妻子说，你是我的妹子，我是你的哥哥。亚比米勒呢，就要把他娶来做妻子。但是那一天晚上，神在梦中呢，向亚比米勒说，他说，你是个死人啊，因为你娶了那女人来，她原是别人的妻子。亚比米勒啊，这个时候还没有和撒拉亲近，神就在梦中对他说啊，他说，我知道你做这事啊是心中正直，我也拦阻了你，免得你得罪我。现在你把这人的妻子归还他，因为他是先知，他要为你祷告，使你存活。你若不归还他呢，你当知道，你和你所有的人都必要死。所以第二天早上，亚比米勒马上把众人找来，而且也把亚伯拉罕找来，就责备他。他说，你为什么向我行这事呢？我有什么事情得罪了你呢？你竟使我和我的国里的人现在大罪你，你向我行了不当行的事。亚伯拉罕又在众人的面前受到了责备，受到了羞辱。当然亚伯拉罕他也有一点点的辩驳，说，他说，我以为这地方的人啊，总不惧怕神，必为我的妻子缘故杀我，况且她也实在是我的妹子，是同父异母的妹妹。亚伯拉罕从这件事又再一次经历得到，他在信心软弱而走这种便宜路的时候，常常惹来的都是羞辱，并不能保护他的自己，反倒是神自己亲自出来抚慰他，保护他和他的妻子，并且神还是这样的看重他，告诉亚比米勒说，亚伯拉罕是先知，他里面真是。亚比米勒既然从耶和华神那里知道他是先知，就央求亚伯拉罕为他们祷告。亚伯拉罕其实在这个时候他连自己也没有儿子，但是他既然有神的话，他就放胆的在神的面前为亚比米勒和非利士人祈求，医好亚比米勒和他的妻子，并他们的众女仆，使他们能够生育。因为啊，耶和华为亚伯拉罕妻子撒拉的缘故，已经使亚比米勒家中的妇女不能生育。由这一段我们就看见神是何等眷顾那些信靠他的人。过了一年以后，第21章，神就按着先前对撒拉和亚伯拉罕的话来眷顾他们，撒拉就怀了孕，就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以撒，并且第八天就给他行割礼。他的儿子以撒生的时候呢，亚伯拉罕已经100岁，撒拉呢已经90岁。撒拉非常的喜乐，他说，神使我喜笑，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喜笑。又说，虽然预先对亚伯拉罕说撒拉要乳养婴孩呢，他因为在我年老的时候我给他生了一个儿子。神的应许无论有多少，他总是不落空的，只要能凭着信活在他的面前，神的应许总要成就。后来孩子就渐渐的长大，在他们家中就有这样的事情，伊斯玛利是哥哥，比他大13岁，看见这个小弟弟有些欺负他，所以撒拉看见了之后，他就要求亚伯拉罕把夏甲和伊斯玛利打发走。这一件事情叫亚伯拉罕感觉到非常的为难，因为在他想，伊斯玛利也是他的儿子。但是神告诉他，听撒拉的话，把夏甲和伊斯玛利打发走，我会保守他，使他们仍然成为大族。所以亚伯拉罕就凭着信心把夏甲 和伊斯玛利打发走了。那我们知道后来他们虽然缺了水在旷野，神还是来保护他们，神是有恩典慈爱怜悯的神，但是他也有他的原则，这不是按照应许所生的，不能留在亚伯拉罕的家里。所以伊斯玛利就这样的离开了亚伯拉罕的家。另外一方面，亚比米勒看见神这样的祝福亚伯拉罕，与他同在，而且是耶和华的先知，他们就怕得罪亚伯拉罕，因此主动的和亚伯拉罕交通，愿意和他立约，立和平之约，就互不侵犯。亚伯拉罕就进一步的看见神是一个和平的神，是使人与人和睦的神。他不仅是信靠他的人的保障，他也是信靠他的人与人能够和睦相处，使人很自然的尊敬他。同时亚伯拉罕也就定居在别示巴，他栽了一棵垂死柳树，不仅筑了坛，而且他就在那里过一种呼求耶和华永生神明的生活。这样又过了一些日子，就来到第22章。前面我们就已经看见亚伯拉罕因着对神这许多的经历，信心就更加增长稳健。到22章，差不多以撒已经长到20岁的时候，有一天神就向亚伯拉罕说，他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的独生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区，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神来试验亚伯拉罕，神是要看你爱这个儿子爱到什么程度。亚伯拉罕听到神的吩咐之后，清早就起来，他就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的儿子以撒，还有呢劈好了的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到了第三天呢，他们就看见那个地方，亚伯拉罕就单单的带他的儿子带着柴就上了山。以撒还在问呢，我们这些都准备好了，可是献祭的羊在哪里呢？亚伯拉罕就对他说，他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于是两个人就同行。他这个儿子以撒真是一个非常顺服的儿子，顺服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就是当他们到了山上，亚伯拉罕就在那里筑坛，把柴都摆好，然后他就把以撒捆绑起来，就放在坛的柴上。在他捆绑以撒把他放上去的这个过程当中，很奇妙的，以撒竟然没有一点的挣扎。当亚伯拉罕拔出刀来正准备要杀他儿子的时候，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在这个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也不可害他。他说，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神清楚地看见他真是在这里准备杀他的儿子献祭的时候拦住他。神这样对他说了话之后，亚伯拉罕就举目观看了，在旁边他有一只公羊，两脚的扣在稠密的小树中，所以亚伯拉罕就赶快去取了那只公羊来，把他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所以他就把那个地方取名叫耶和华以勒。耶和华以勒的意思呢，就是耶和华必有预备，正是像亚伯拉罕前面对他儿子所说的，耶和华是有预备的神。当他这样献完祭了之后，耶和华的使者就第二次在天上呼叫亚伯拉罕，对他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的独生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的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的万国 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神的慈爱良善实实在在从这一件事情上也显明出来，让亚伯拉罕看见他所信的神是死无变为有，也是叫死人复活的神，他是良善的神，他不是爱杀人嗜血的神，他是满了慈爱、信实、公义、和平。这个献祭的这个山摩利亚山，后来也就成了建造圣殿的那一座山。接着我们来看第23章。后来撒拉到127岁的时候，他就死了。撒拉死在迦南地的基伯伦，亚伯拉罕就为他哀恸哭嚎。他当时在这个迦南地还是寄居的，虽然神曾允许把迦南地都赐给他，可是在这个时候他并没有得着一块地，但是他为着埋葬他的妻子，他就向当地的赫人来买一块田地。这一块田地就是在麦比拉的田间，当地的人非常的尊重他，看他像一个王子。由这里就可以知道，亚伯拉罕在这些人当中他有一个美好的见证，是受到人尊重的。他们甚至很乐意的把这块田地来送给他，来埋葬他的妻子。但是亚伯拉罕他不答应，他知道神已经允许他把迦南地都赐给他，但是他要得着的每一块地都是他从神面前得着，他不愿意白白的从人面前来得着，即使是一块坟地，他也不愿意白白的从人的手中来得着，所以他仍然照着公义的价钱，用400舍克勒的银子买了那一块田地来做他的坟地。他为什么要在这里买这块田地来埋葬他的妻子呢？就是证明他不仅是在生的时候满了盼望，即使死了他也满了盼望。他买了这块坟地不仅是为着埋葬他的妻子，而且他也说这一块田地将来也是埋葬他的地方，他和他的妻子撒拉都要睡在这里，等待着神给他的应许成就。他们是带着复活的盼望，带着荣耀的盼望睡在那里的。这一段就给我们看见亚伯拉罕的信心不仅仅是对生有盼望，而且即使死了他也是带着盼望的。接着我们来看第24章，亚伯拉罕差遣他的仆人为以撒娶妻的故事。亚伯拉罕他是信心之父，不仅他个人信神、依靠神、呼求耶和华的名，凡所做的都愿意照他的公义、信实、讨他的喜悦，活在神的面前，也活在人的面前。我们看见他的妻子也是满带着信心，不仅如此，他的儿子也是很有信心。当他去献以撒，而以撒不挣扎，为什么没有挣扎呢？就是因为他认识他父亲的神是一个良善的神，他有信心，信神甚至能够叫死人复活。在这里我们就更看见一步，不仅他的儿子家人有信心，第八天给他们行割礼，并且在他家中的每一个仆人也都是活在信中，他们也认识耶和华而能够活在神的面前。当这个老仆人受到亚伯拉罕的差遣去为他的儿子找一个妻子的时候，我们看见他在原路上是怎样的祷告耶和华，和耶和华神交通，神也是怎样的在他的祷告中来引导他找到神所要赐给以撒的心腹。我们细细的去读，就会发现亚伯拉罕的老仆人真是一个满了信心的人。亚伯拉罕之所以能够称为信心之父， 信心不只停留在他的身上，他是带到他的全家，带给他的子孙，带给他所有的仆人。他为什么要给以撒去找一个妻子，而不在迦南找一个女子呢？他因为在迦南的这些女子不认识耶和华神，他要到他的父家那边去找一个还认识耶和华神的人。他不希望他的儿子将来娶了一个不认识耶和华神的妻子，而在信仰上迷失，而走错了路。我们也看见亚伯拉罕的老仆人不负亚伯拉罕的托付，在他的原途上都有神与他同在，他也的的确确依靠着神而寻找到利百加，把利百加带来做了以撒的妻子。到第24章有关亚伯拉罕一生的记载就告一段落。亚伯拉罕他一生的年龄是175岁，他寿高年迈，七旬而死。后来他的两个儿子以撒和以实玛利就把他也埋葬在他的妻子撒拉的旁边。